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一家小小的早餐店，店主人人好手艺好，左邻右舍不仅常常来吃早餐，还能听闻法轮大法真相，纷纷三退来听店主人讲讲小店里发生的故事。我今年59岁，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。10多年前，为了陪孩子上学，我来到了县城，开了一家早餐店。说说两个印象深刻的三退故事。11年前的一天傍晚5点左右，我正在干活，从门外进来一位不高不矮、结结实实、看上去很有力气的人，就是那种人们所说的车轴汉子。我迎上去打招呼说，请问您吃点啥？他说饿了，简单的要了几样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吃完了饭结账，掏出20元给我。我顺手拿一张5元的真相币给了他。他嗷的一声把我吓了一跳。这是法轮功。他说，我就是抓你们这些人的。你是干啥的？为啥抓这些人呢？他说，我是村里的民兵连长、治保主任。有一天，这些法轮功在一起聚会，我领派出所的人在他们家的附近看着。我是当兵的，学过擒拿，3下5除2就把他们拿下了，就跑了一命。听到这儿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。丈夫也过来了，我俩都很着急。这样的人，如果不给他讲真相，不知还会害多少同修，给大法造成多大的损失呀。我俩没有了怕心，没有了顾虑，一心想让他明白真相，不再害人害己。我和丈夫把大法的美好和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伟案等真相讲给他听，最后给他讲了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。听后他说，那我是不是遭报应了？我抓你们的人挣了10万块钱，而我媳妇儿拿了所有的钱跟别的男人跑了。我说，不是好道来钱就不能好道花，所以告诉你不要再抓法轮功的人了，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们才对，而且把你以前入过的党团队退了，才能有美好的未来。他说，我有个外号叫豹子头，用这个名字把党退了吧。我说，行，以后要多保护大法弟子，不要再干坏事了，这样将功赎罪，你会有福报的。后来他经常来店里吃饭，常告诉我他是怎么保护大法弟子的，有真相资料就要回家看。再后来他又娶了妻子，生了一个大胖儿子， 得了福报了。还有一次让我难忘的讲真相经历，那是有一年的秋天，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男士来店里吃饭，一看他就是一个体制内的人，吃完了也不走，就在这闲聊。他说姓王，原来是某厂厂长，后来下海经商挣了不少钱，现在退休在家送孙女上学。我一看他挺健谈的，就侧面的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劝他三退。他说我可不退，不能判当，我还指着他吃饭呢，法轮功我不反对，但是我就是不退。说完他就走了。过了几天他又来了，说你们家人好，东西也好，我就是愿意上你家来吃。说着就坐下了，拿了一兜子书，原来他愿意看书，刚跟书店租了几本书。我说那好啊，我给您找一本，你看不看？他说看，吃完了饭他就走了。下班回家，我心里想着要找一本《九瓶共产党》，像礼品一样包装好送给他。神奇的是，第二天很久没有来的同修大姐到我家来了，手里拿着一本包装精致的《九瓶共产党》，特别美观。我惊讶不已，接过酒瓶，心里这个激动，是师父在帮我呀。第三天王顾客来了，我郑重的双手把酒瓶和一些资料送给他。他说哎呀，这么漂亮啊。我说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。他高兴的收下了。过了两天他来了，把书还给了我，说这共产党真的要完蛋了。我问你明白了？他说明白了。我问那三退吗？他连连说退退退。转眼快到元旦了，他又来我家店吃饭，我给他一本大法真相台历，他接过台历问我帮你送好吗？我就给他拿了五本，说不能白送，要讲三退行吗？行。吃完饭他带着五本台历走了。第二天他来了，交给我三个人的退党名单，三个党员都是实名退出。他说这三个都是老干部、老局长、老书记。我激动地说你积大功德了，有大福分，我谢谢您。他又拿去三本台历，又推了一名党员。后来他说我想看一看转法轮，于是我帮他请了一本。我们早餐店零钱比较多，每天晚上我把能做真相币的钱选出来，清洗熨烫压平做成真相币，大约每年有六七万块钱的真相币在店里发放出去，广传真相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2001年1月23日，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。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，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。然而，
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。例如，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，并没有陈列灭火器，警方事先不知情，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。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，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？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《七世为火》的制片人李军。作为专业的电视人，李军说，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，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，我看了之后，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。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，又是导演，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就不说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，你给我一台摄像机，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，我都拍不下来。李军说，天安门广场那么大，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，我到哪去拍啊？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，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，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，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。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。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，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，而且机位又非常正，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，为抹黑而抹黑吧，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。李军回忆说，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，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，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。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，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，哪来的，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。我问那是哪来的，他说是政法委的，人不在我们这儿，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，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。他们怎么拍到的，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，还看不出来吗？听众朋友，您听明白了吗？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。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，做好人。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，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，仇恨资本家，仇恨右派，仇恨走资派，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，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现在是明慧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，天下父母心，即便日子怎么苦，父母总是为了子女不辞辛劳，任劳任怨，而为人子女的该怎么尽孝道呢？今天的故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，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。我母亲1948年出生，她大约2岁的时候，全家人去亲戚家贺喜，等到返回，自家的门却被封了。我要进去，我要进去！母亲哭着喊着，拍打着自己的家门，但看到的却是大人们背过脸去，默默地流泪。所以母亲在襁褓中度过了1年多的书香人家日子后，就成了地主家的狗崽子。从此，母亲的记忆知道了什么叫扫地出门，原来竟然可以把人像垃圾一样的扫出那人自己的家。她看到外婆珍藏的嫁衣被同村的大婶穿上，再扎草把，她眼巴巴地让外公取下了她脖子上的银项圈去交工，外公却还是不能避免不分日夜的担惊受怕被批斗。母亲上学去，每天要背诵《打倒地父反坏右》，她4年级没上完就哭着从学校回来。从此母亲选择了下地干活，她像男人一样挑担子，像男人一样大嗓门，走起路来风风火火，吃起饭来狼吞虎咽，干起活来干净利落。外婆裹成的3寸长的小脚，在泥泞的农田里如风卷柳絮的难堪，被母亲稚嫩却执拗的拼命劳动彻底的弥补了。我1974年出生，是母亲的小女儿。冬天的清早，母亲忙到手冰冷的时候，我就是她的暖手炉。夜晚睡觉，她那沟壑密布的手则是我最温馨的痒痒挠。记忆中，只要母亲在山坡上吆喝我，我就踩着晒得滚烫的禾场，或是戳脚的田埂，东跑西颠地给他提水或是送饭。看母亲大口地把饭风卷残云，我总是天真地想，妈妈吃的饭怎么就格外的好吃呢？我长大了，母亲不像别人家孩子的妈妈一样让我去放牛、扯猪草、做家务。我想要帮母亲做事，她总是淡不搭理地说，你读书吧，这些事情有妈妈呢。1986年，我上初中，正当中年的父亲意外地失明了，家里多年的那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全部被医院掏空，父亲的失明也成了事实。父亲没有了工作，全家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。母亲像当年扛着外公外婆一样，又扛起了父亲和我们3个孩子，扛起了全家。我们常常吃完了上顿，却不知道下顿该吃什么。我说，妈妈，我不读书了，我去做事挣钱吧。这一次，妈妈还是没有搭理我。父亲因为失明，不止一次想到了死，可是又放心不了儿女，他想重新振作起来，寻找生存的信念与支柱。他苦苦地想知道，为什么他的一生会如此多艰。父亲开始钻研八卦、占卜，收集八字算命。父亲也学练一种气功。父亲原本会针灸，曾经有个偏瘫的人用板车被拖来找他看病，结果回去的时候自己兴奋地拉着车走了。这让父亲发现自己用针灸可以给人治病，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可从那时起，家里开始出现灵异现象。父亲说，他一次午休时短暂休息，看到有一个陌生女人在家里走动，再看又没有了。才3岁的小侄儿说，有个阿姨和父亲说话， 母亲去看，却什么都没有。侄儿却说，他从窗户飞走了。来家做客的小表妹，天黑时躺在床上还没有入睡，却听到床底下传来女人的哭声，她吓得魂都要飞了。深夜，父亲感到一只冰冷的手在摸他。半夜时分，母亲听到家里有很多人在说话，吓得用手掐我的肉把我掐醒。待我从熟睡中醒来，这些声音却又突然消失了。1998年的4月9号上午，父亲在给一个病人做穴位按摩的时候突然倒下了。一向强壮的母亲也得了奇怪的病，白天只要头一发晕，原本坐在沙发或板凳上的她会倒到地上趴着，还觉得天旋地转，晚上要入睡就感到床被摇动，然后她会猛然地全身站立，从临睡中惊醒。这时母亲原来又黑又亮的头发几乎全白了。父亲过世了，母亲被接来和我们住在一起。那时我刚刚跟着同事们一起读法轮功的主要经书《转法轮》，也到法轮功练功点练功。练功前，我每个月都要到医院输液，还曾在上班过程中晕倒。练功后，我不仅感冒没有了，原来的老毛病都不翼而飞。尤其是上初中时，从楼梯上摔下来留下的脚伤，因为脚疼，走路像个瘸子的我竟然不知不觉地好了。以前不敢沾地的脚，再怎么摆弄也都不痛了。我在练功点上知道法轮功同修身体健康的亲身体验，有很多同修是被医院拒绝收治后，通过学法练功才从鬼门关起死回生的。而我自己也有身体好转的神奇体验，所以我很希望母亲也能受益。母亲却执拗地说，自己是乡下老太婆，不比城里拿着退休工资的老人，若像城里人一样去锻炼会招人笑话，还说她自己这辈子劳动得够辛苦的了，不需要像城里人没有活干去锻炼。因为父亲练气功招来附体的事，让母亲一直反对我练功，但我每天看着母亲的病痛，心里总是放不下心。有一天，家里只剩母亲和我两个人，吃过晚饭，我就特意要母亲陪我到练功点去。我在练功点练了两个小时，她在旁边的空位上也坐了两个小时，母亲还时不时瞪我，表示反对我练功。回家的路上她还数落我，人老了这样活动活动也好，你看你年纪轻轻的，跟着凑什么热闹。隔天中午，我上班从学校回家吃饭，像往常一样照例问候她，妈妈，你今天头晕好些没有？他边忙边说，哦，今天怎么还没晕呢？我高兴地说，一定是法轮功师傅给您治好了。母亲不相信地回答，怎么可能，看看下午会不会晕吧。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母亲说，真的没晕呢。我说，您不会再晕了，师傅已经给您彻底治好了。母亲还是不相信呢，说，怎么可能，我又没有像你那样天天读书练功，你看我吃了多少的药，吃了这么久了，总该有种药有作用吧。我说，那您想想，为什么吃了一年多的药都没有任何好转，反而越来越重呢？可偏偏是去练功点回来后就什么病都没有了呢？母亲笑了，说，那就要谢谢你们李大师。母亲闲不住， 我就在他干活的时候给他读转法轮，母女两人每天都其乐融融。后来我不在母亲身边的时候，他自己捧起了转法轮，还笑着说，真是没想到的，我小学四年级都没读完，一辈子干粗活的人，老了还读起了书呢。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学法，学到关于修炼要专一的时候，我担心母亲没文化不能明白，就和母亲说自己对法的理解。母亲却说，你才知道啊，我早就明白师父的这个法理了呢，你爸爸就是被假气功害了，以前就有人说他是给别人治好病，自己替别人走了，现在看师父的书讲得好明白。有一天母亲告诉我，昨天晚上做梦，梦到我病了，已经昏迷过去，奄奄一息，于是母亲抱着我到处去找师父，想着师父师父快请救救我的女儿。听了母亲的梦，我很感动，谢谢母亲一生操劳，总是为我着想，即便在梦境危难中也不忘为我向师父求救。我很欣慰母亲对师父的法理可以理解这么多，而我更加明白给母亲读转法轮是对母亲最大的感恩与孝心。听众朋友，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后，就是人传人，心传心，许多人自己练功觉得好，才又带着亲人好友一起练的。到1999年，短短几年的时间，在中国就有1亿人练法轮功。今天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小的例子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身体非常虚弱，跑两步就喘的儿子，练法轮功后变得结实强壮，当了班里的体育委员。身心极度疲惫的母亲，练法轮功后仿佛回到18岁，重拾幸福快乐。请听这对母子由苦难到幸福的人生经历。我母亲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，我当年还陪着母亲去看过师父讲法录像，知道做好人，什么事都要让着别人。多年以后， 当我在人生低谷艰难跋涉时，走入大法修炼，从此改变了我和儿子坎坷的命运。2004年1月，我儿子出生后，我的灰色人生开始了。生完儿子，我一直不敢坐，如厕时就像有针扎一样，疼得我死去活来。月子里我一直跪着，儿子一直吐奶，经常是那种往外喷奶，每次吃完奶后都要拍打儿子后背半个小时，时间短了不敢放下，怕再喷奶。孩子太小了，会导致孩子窒息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一醒来就赶紧看看孩子还有呼吸吗？身体的疲惫从此再也没有消失过。白天精神总是恍恍惚惚，老是睡不够觉，精神身体备受煎熬。儿子一天天长大，身体一直不好。在2岁半的时候，儿子腋窝下长出鹌鹑蛋大小的包，医生诊断后说是淋巴结核，儿子做了手术，可术后刀口一直愈合不好，每天都要去医院换药。经过1年半的治疗，儿子的身体非常虚弱，又形成过敏性哮喘，感冒更是家常便饭。感冒发烧不输液，烧根本就退不下来，过敏性哮喘就更可怕了。儿子有时拉一下窗帘就开始喘，跑两步也喘，吃的食物就更注意了，鱼、虾、鸡蛋、巧克力、饼干、糖等等，好多东西都不能吃，吃了就喘。我们当地的小医院看不了，必须去外地的大医院，要定期去治疗复查。丈夫也非常辛苦，忙着挣钱养家，也顾不上我们娘俩，家里房贷、看病、吃饭等哪儿都需要钱。我心里那种苦不知道怎么排解，不知道孩子的病啥时能好，非常郁闷。我真能体会到那些得抑郁症自杀的，有勇气死，没勇气活。一天晚上，我眼前突然一亮，这是什么？法轮功磁带，那是母亲拿回家来的，正好家里有复读机，很想听听，我赶紧装上打开，听着听着，不知道啥时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，神清气爽，身体那种疲惫突然消失了，走路都想跳，就是想笑，那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。我跟母亲说了，母亲也很高兴，说大法就这么神奇，师父管你了，你有这缘分学大法吧。我笑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又接着听师父讲法，早晨起来还是同样的感觉，大脑非常清醒，身体轻飘飘的，仿佛回到了18岁，非常幸福。这法轮功确实很神奇，我要学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。母亲给我请来了宝书转法轮，并叮嘱我，看书之前一定要先洗手，不能躺着看，不能跳页看。学法后，我糟糕的身体迅速180度的大转弯。一天，母亲问我，你练功吗？我说，好。但心里却想，我能练下来吗？那时正好来例假了，没修炼前，来例假7天，我都要躺着，就感觉身体很累很累，休息不过来，想睡觉。师父加持我，四套功法练完后，身体不但没有疲惫感，而且非常轻松， 使我增加了很大的信心。还有一次，丈夫亲眼看见的事都不敢相信。那天，我父亲从山上带泉水回来，让下去拿水，我赶紧穿上鞋往下小跑，丈夫在后面追着我喊：“等等我！”我肩扛着大桶水上楼时，也是小跑上来的。我家住六楼，一桶水大约30斤，丈夫没追上我。进到家里后，看我呼吸非常平稳，丈夫气喘吁吁地跟我说：“真能装。”我说：“别的能装，这个能吗？我以前别说拿这么沉的东西了，上楼都费劲。”一次，公爹给我打电话，很动容地说：“你不是我儿媳妇，你是我闺女，闺女没做到的，你都做到了。”公爹有4个儿女，公爹生病动手术需要钱，我知道后立刻把钱给寄过去了。丈夫当时不在家，也联系不上他，所以他不知道这事，我就自己做主了。听着公爹的这一席话，我心想，不学这法轮功，我可做不到。师父，谢谢您。眼泪在我的眼圈里直打转。我内心最感谢的是师父教我学会做人。平时公婆家里的一切花销都是我们家出，我经常跟公婆说，想吃什么就买什么，需要钱就说。公婆经常对我说些感谢的话。前年公爹来我们家，一进门后就急着问我：“李老师在哪儿？我要看看李老师。”公婆知道是我学大法才对他们这么好的。婆妈身体不好，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，洗澡、洗头、洗衣服都是我给她洗，给她做各种她爱吃的美食。婆妈对我说：“我真没想到你能对我这么好。”想当年丈夫带我回家时，公爹没好气的眼一瞪，不拿正眼看我。婆妈不喜欢我，对我不是很好，想让丈夫跟我分手。现在婆妈对她儿子说：“你真有福，娶了个好媳妇。”公婆打心眼里喜欢我这个学大法的儿媳妇，非常认同大法。儿子的身体是我心中的巨石。学法后，我明白了，有病是生生世世做了坏事促成的，有病就是在还业债，只有修炼才能改变。我决定陪孩子学法。孩子那时还小，认字不多，每天坐在我腿上，我读一句，他读一句，每天读一段就不读了。我经常给他讲做人的道理，不要跟同学打仗，做一个好孩子，做事处处考虑人家的感受。一天，儿子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，我们班有2个同学有了矛盾，差点打起来，我用智慧帮他们化解了。”儿子还帮我提高。有一次，儿子放学回来递给我一张纸，说：“妈妈，你看承诺书，承诺书中污蔑法轮功，让孩子们承诺不要学，这个邪党变着花样毒害众生。”我当时有怕心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儿子看出来了，把承诺书从我手中拿过去撕碎了，说：“妈妈，没事，不用教。”等要上学时，儿子也有些害怕，问：“妈妈，老师要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儿子，没事， 如果老师要，让老师找妈妈。丈夫送儿子去上学，老师向丈夫要承诺书，丈夫说回家找找。就这样事情过去了，老师再没要。我打心里感谢儿子对我的帮助。儿子学法后身体彻底改变了，不喘了，吃东西不过敏了，药再也不用吃了，彻底摆脱了药罐子。儿子身体非常结实强壮，喜欢体育，在班里老师还叫他当了体育委员。在外工作回到家的丈夫看到我和儿子都不吃药了，知道是学大法改变的。丈夫很支持我和儿子学大法，对我说好，你就学，不用管他中共怎么说。原来家里入不敷出，丈夫挣的钱不够我们娘俩吃药的，现在我们家的日子富足有余，我和儿子能有幸福快乐的今天，我的家庭能如此美满祥和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和儿子的命运，赐福于我们这个家，浩荡施恩，用万语千言难以表达，汇成一句话，师父，弟子和我的家人们叩谢您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。今天我们来讲讲传统文化中关于男女有别这个礼之大节。春秋时期，鲁国正卿季康子的叔母去造访季康子的时候，季康子跟叔母打招呼，叔母不答应，季康子以为有不周到的地方，跟着叔母来到内室询问叔母自己有什么过错。叔母回答道，妇女们只是处理内室之内的事务，不过问男人朝堂上的事情。后来季康子去看望叔母时，叔母总是打开门和康子说话，不迈出门一步。孔子赞叹他们认真遵守了男女有别的礼仪。礼之大节，男女有别。中国古礼之大节是男女有别，有礼则安，无礼则危。礼也是治家的首要，饮食起居有礼有节，容貌态度恭敬，进退一步有度。所以君子有辨善之度，以治气养性。礼记曲礼上规定，男女不能在一起，不能共用衣架、毛巾、梳子，不能亲自传递和接受东西，嫂子与小叔不能互相往来问候，叔母不能洗非亲生孩子的衣服，男人外面的事情不能告诉家里的女人，女人也不能在外面说家里的事。女子订婚后要佩戴彩带，其他人没有什么大事就不能进入该女子的闺房，姑母姐妹
自己的女儿出嫁后回到娘家时，不可以与兄弟们同席而坐，共用同一餐具进食，父子之间也不可以同席而坐。男女之间没有媒人的提亲，就不要打听对方的名字。女方没有接受财聘礼前，两家不能相亲互相交往。男女双方定亲之后，选择良辰吉日举行婚礼，需斋戒禀告祖先，祭祀鬼神，置办酒席，邀请乡邻及亲友。《礼记内册》记载，男女之间如果不是举行祭祀和办理丧事，不能用手传递东西，如果需要传递东西，就得有一个竹筐来承接。如果没有东西承接，递东西的人坐下，把东西放在地上，然后由接东西的人坐下，从地上取走东西。男女不可以在同一口井边积水，不可以同使用一个浴室洗澡，不可以互相通用一床寝席，不可以互相讨借东西，男女衣裳不可以混着穿。闺门内讲的话不能传之于外，闺门外讲的话也不能传之于内。男子进入内宅，不能够虚声示意，也不能用手指指点点。夜晚行路，无论男女都必须点燃火把蜡烛，没有火把蜡烛就不能外出。女子出门还要以物遮面，走路时男子要靠右边走，女子要靠左边走。另外，妇人迎送客人也不能走出门外，与自己的兄弟会面也不能迈出门槛。家里孩子长到七岁的时候，男女之间不能坐在一起吃饭，不能在同一个炕席上就寝。男孩子十岁的时候要到外边去拜师学习，女孩子到了十岁不能外出求学。古人为何如此重视男女有别之礼？现代年轻人也许认为这些礼节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？让我们从下面的故事中一探究竟。吕洞宾道出功名利禄与长寿的关系。吕洞宾，名言，字洞宾，唐河中府永乐县（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）人。他本是唐朝礼部侍郎吕魏相国的孙子，先后考中孝廉和进士。后来吕洞宾到终南山隐居，与钟离祖师传授修道之法，得道成仙。吕洞宾曾告诉弟子，人今生与来世的富贵官爵福禄，均与人坚守贞操不犯淫欲有关。吕洞宾给弟子们详细讲解，无论遇到什么关系的女子，都要严守男女有别之礼，包括起心动念、与人交友等，都有严格要求。吕洞宾说，人家有女虽妖艳，并无一念起淫心，年纪稍长视为子，年纪稍幼当媚身，花颜玉貌非无偶，恐他名节殿终身，一恐自己损阴志，二恐惊动天上神，三恐报应来得快，不敢苟且犯邪淫，有时遇着谈归捆，正言正色借他人，有时遇着途中女，掉头不敢看他身，有时遇着干姊妹，不许来往说私情，有时遇着表姐妹，不许相见笑盈盈，有时遇着婶和嫂，不许同坐并同行，有时遇着生女辈，端严守礼不交亲，有时遇着邪书画，及时搜检复火焚，有时遇着淫朋友，不许同窗共结盟，存心正直天之道， 故而今生显科名。吕洞宾给弟子的开示，不只是在男女的交往中要严守男女有别之礼，包括看到黄色的书画等东西都要及时销毁，也不能与淫朋友交往。换句话说，人若想求取功名富贵、光宗耀祖，须择友而交，自己必须为人处事、行为举止都要端正，也就是心正。鲁南洁身自好。春秋时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，柳下惠坐怀不乱。这里有一个不可学柳下惠的故事。孔子系列故事记载，鲁国有个男子独处，夜半邻居寡妇室坏漏雨来求托庇，男子庇护不纳。妇女问道，何不仁不纳我乎？鲁南说，吾闻男女不六十不同居，今子幼吾亦幼，是以不敢纳也。妇人曰，子何不如柳下惠然，欲不逮门之女，国人不称其乱。男子回答，柳下惠则可，我则不可，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。孔子听闻后赞叹鲁南已经达到至善，是智者的表现，欲学柳下惠者未必有此智慧。采桑女非礼勿动。东汉末年有位采桑女秦罗夫，姿容严厉，是当地出了名的美人儿。秦罗夫也是中国音乐史中留名的女性筝乐家，每当她在桑树林中出现的时候，总是引来众人久久凝望。太守见到气质高雅的罗夫，停下车马邀请罗夫共乘一车。罗夫回答太守，使君自有妇，罗夫自有夫。太守不甘心，又在邀约这位佳人，罗夫便弹唱了一曲《陌上桑》。东边有一千多人马，我丈夫带队走在前面，他骑着白马，马尾上系着青丝带，马头上有黄金，腰间佩戴着千万钱的鹿卢剑。《诗经·周南·汉广》曰，男有乔木不可休思，汉有游女不可求思。大意是山的南面有高大的乔木，不能在乔木下面休息，汉江有女子乘船游赏，想去追求又不可能。这里是指知礼守礼的女子不可求思。关公忠义守礼，秉烛夜读。在古典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关羽神勇无敌，从温酒斩华雄一战成名，之后斩颜良诛文丑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单刀赴会水淹七军，位列五虎上将之首。关羽重义轻利，关羽被曹操设计降了后，任凭曹操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送袍赠马，再加上黄金美女，关羽之心终不为财色所动，仍然坚持，若知皇叔下落，虽倒水火，必往从之。关公坚守忠义，流传千古。关公还有一个秉烛夜读的美谈，《三国演义》第25回，屯土山关公约三世，救白马曹操解重围讲。曹操见黄金美女都不能打动关羽的心，又设计陷关羽于不义，在班师回许昌的途中，欲乱君臣之礼，有意让关羽和两位嫂嫂共处一室。当晚关羽拿着蜡烛站立在户外， 通宵达旦地读书，丝毫没有一点疲倦。有个叫胡班的人在夜间偷偷观察关羽，见关公左手抄然于灯下平几看书，胡班见了失声叹曰：“真天人也。”曹操见关公如此忠义，更加敬服。到许昌后，曹操拨了一府给关公居住，关公把驿宅分为两院，内门两位嫂子居住，并派十个老兵把守，关公自居外宅。关公每次都不入室内，在门外给两位夫人请安。后人有诗叹曰：“威清三国著英豪，驿宅分居意气高。”今人虽然做不到关羽的义薄云天、秉烛夜读，至少可以遵守男女有别之礼，不要随大流，为自己将来求取功名富贵积攒福德吧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最后是天音静月，请欣赏歌曲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，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